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跟来宾啊，一定对很多的家长们啊，已经自有小孩的，或者是说将来想要成为父母亲的啊，有关于教养方面，或者是自我探寻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今天特别访问的是任万宁万叔啊，幼儿情绪教育学院，也是幼儿一对一情绪教练的创办人万叔。来，万叔跟我们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好哥你好，今天很开心来到这。
其实我在今天啊跟万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是在好哥自己家的这个一楼大厅，我们刚刚很轻松的聊。其实万叔有非常多的面向都让我非常压抑。首先这个我在外叔是属于一个高敏感而且内向的人，在聊天过程当中非常自在。万叔，我们跟我聊一下好不好？就是你从小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的人，然后怎么样慢慢转换成变成今天的自己？
对，我其实有做一些自我探索过程。那我的访问对象是我爸妈所以我就然后我录这个影片在 YouTube， 所以蛮有趣的。所以我就蛮好奇，我小时候是怎么样？因为我在有一段长大的过程中其实蛮迷惘的，因为高敏感就是其实是会接收到很多资讯量，可是有时候不太善于表达，
对，
也会被这些资讯有点被淹没那种感觉。
没错，
对。那所以我就有回去访问我爸妈。那我记得我就问我爸说，那你对我小时候有什么印象？就是蛮开放式的这样的问题。他就说他把我抱在怀里，然后当他呢一把我要放下去的时候，我的眼睛呢本来是在睡觉，我眼睛
开了
就睁开，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把我放下来。
对，因为放下来可就没有安全感。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是一个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以心理学来说是一个天生的一个气质，
这样
是比较天生是比较高敏感。然后比较，那当然高敏感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因为我们还感受情绪力道非常强啊，
对，
就可以很感受到。所以当他把我放下来那一刻，我现在回想可能就是我觉得哇，好像有点不安全了，
那个依靠不见了。
对，
对不对？原来爸妈基本上握着或者抱着感觉的话，觉得有依靠的话，自己觉得安全感比较充足一点，但一旦没有就没有了。
是是是。
所以其实啊，我们在讲说一对一情绪教养，光这情绪教养这四个字对我而言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嗯，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不安全感就表现在我们情绪里面，不管是害怕或者是哭闹啊，所以万叔，因为我每次叫万叔就觉得不太习惯，因为大家现在目前可能看不到万叔，但我会把那相片到时候放在我们这个里面啊。万叔其实是非常帅气的年轻人，
是吧？
只是这个他已经有两个小孩嘛，对不对？
我现在还没有小孩，
还没小孩。每次看着跟小孩在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万叔将来就是一个好爸爸，因为每次看着跟小孩玩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父亲的那种味儿就出来了。那我想请教你，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说戏剧心理学是我们对你的认知，包括戏剧教养是认知，但我刚聊一聊知道你是一个大学其实学的不是戏剧，也不是学的心理，对不对？跟大家分享大学学什么。
好，我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
所以每次听到就是大学学的或者是研究所学的跟后来职场不同我都特别喜欢把这样的算是非常重要的人跟大家做分享。因为人生当中是一个持续不断探索的过程，对不对？过去不代表未来，
没错。
所以万叔，是什么样的机缘会从电子工程后来转到戏剧，甚至转到戏剧心理这个领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
对对，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是说我从一个以这种角色来说，从一个有点像理工直男，比较逻辑思考的这种工程师的角色，
对，
然后转到一个艺术家，就是成为演员跟导演，然后现在变成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
然后现在又变成是创业者，
创业者，
对，
是个 coach， 对不对？
对，也是一个 coach。所以其实当初我，其实我从小一直是很有梦想的一个，因为我是双鱼座
双鱼座，
但
浪漫又梦想。
对，但其实双鱼座，我自己觉得啦，我们讲梦想家嘛 ，dreamer， 可是 dreamer 有时候他是比较不太切实际的，
比较空泛，
对，比较空泛，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执行。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想要找到一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在日文就叫天职，
天秀。
那但是我的成长过程是，第一个我有舞台恐惧症，然后我5岁的时候上台领奖，结果我就待在那边，然后后来就什么都不记得。我爸妈跟我说，他把我这样哭着抱下来。对，其实我就是对这些讲自己表达自己，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不确定，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甚至是内心有一些声音，有点像内心中的一些法官啊，这样告诉我说这样讲到底对不对啊、然后就变得不太会表达。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个状态。那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契机，就是我有个日本室友，他跟我非常好。那他那时候是日本同学会的会长
呀，
他就邀我参加他们的文化祭演出。那因为那时候我刚好留长发，那我就那时候是把我内在的
帅气的大学生，
对，我把我内在很多那种丰富的东西把它放在外表上，可是我还是不太会表达，只有在外表而已。所以后来通过那出戏，我就发现，我演了一个盲剑客，我竟然可以把生活中一些可能，因为盲剑客就是要把对方就是要把他打倒嘛，
对，
非常厉害的。那我生活中其实比较少这样子的经验，对，那我就发现，我竟然可以通过这样子一个虚构的故事，去能够类似赋能自己，会让自己觉得说，我好像很有成就感，很厉害，我是一个盲剑客。那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就是那个角色不是你，但又是你。
对，
他是盲剑客，但是也可以透着盲剑客呢，去站在外围去观察你自己，想要怎么去透过这个角色去反映出来那些世界。
是是
呀， yeah, 有道理。
嗯嗯
呀， yeah, 所以那个算是你第一次演出吗？
那个算是我第一次演出，处女秀。对，
处女秀。我们刚才啊，在这边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那时候也特别问老师嘛，为什么会有日本室友？其实老师是19岁的时候从台湾就赴京到美国去念书，
对对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等于是人生地不熟的，有这样的一个国际观的机会，去接触来自世界四面八方来的这个人，所以也开启了你从一个理工直男，然后跨上了艺术的领域，对不对？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对不对？
其实当初我就毕业之后，我曾经想到我还有点想要去演戏，可是当下其实我还蛮怕的。对，我觉得蛮恐惧的，
不一样的领域。
说直白的，就是我好像也没有任何经验，
对，
所以其实我当初那段过程就变成我还蛮保守的，所以我选择先去，但我保守中又带点冒险，所以我选择去日本当工程师，在日本爱斯摩尔。对，对，那但是后来我因为我们要签约，签了3年，所以我签了3年之后，
所以我们两个基本上有点点那个 overlap， 因为我是台积电，
是，
对啊，
我跟
你
讲，
你是我们 supplier，
我简直真的是，
对啊，
以前我们都被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人做事非常非常，
对啊，非常
厉害，
对，很厉害，但是就是很 discipline 嘛，
对，
我们常讲我们的创意，与其说我们创意，倒不如说我们的纪律，
对，
对不对？
对，我们常常被电，对，
对啊，很近，对对
对对对，
哦，所以你到日本去，然后到爱斯摩尔是非常大的公司，
对，
担任工程师。
对，那我觉得在日本这些过程，我觉得日本很有趣，是算日本也是有备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对。
而其实他们对于职人，他们对于每个人的一个天赋，他们是蛮在媒体上会愿意去做很多的分享。比方说，我看到很多的电视节目，甚至是综艺秀，他都会去推广这些职人的这些概念。
没错，
所以在当在那日本这段期间，虽然说我是做一个不是非常喜欢也不是非常擅长的工作，那可是我就发现我在文化上面有被启发，所以我在3年之后呢，我就决定我的主管来跟我说，那我要续约了。我说不要，我不想。他说你说
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对
，OK。
然后他跟我说，那我帮你加薪。我说不，不是薪水的问题。我说我想要找到自己想要
dreamer， 你想要做的 dream，
对
不对？所以那个3年里面，虽然你在艾斯摩尔工作，但是你同时有还要继续在戏剧里面再做演出吗？
其实也没有，我、就是、
也没有，
我只是在想。所以，但是我觉得我想了3年，那时候我已经27、28了，
yeah.
想够了。我也觉得这样的自己，其实甚至有一点觉得有一点嫌弃自己，有一点点觉得说，怎么我活到现在好像有一点浑浑噩噩。因为我觉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喜欢这个工作，他是会。你知道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
energy 的，有没有赋能，
对，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每天觉得，哎，这个工作我到底进去修机器，这对我人生到底有什么？
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哎，
对对，错就是的，对对
对
对，是我，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其实，大家说科技新贵，我反而觉得我好痛苦
呀。Yeah.
是，我觉得我比较开心的时候是好像是我觉得不会在艾斯摩尔说完全不开心，因为我会尽量去找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会去 coach 别人。
对，
那担任的职务也是， 可以 coach 别人，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做更多的属于我自己的事情。
对，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不要做了，他们全部都惊呆，我说我要去演戏，他们然后就发生了家庭革命。
对，因为太跳痛了，
对
不对？
对对。
可是你在跟父母亲讲说你要就进入戏剧这个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因为也算变职人了嘛，真的一个戏剧人。在之前你在美国的时候，事实上也开始有演很多戏嘛，对不对？
就其实只有在学校内，
对，学校内，
对，就只有学校刚讲那个文化季，然后我有参加日本的日文课，那我们每一学期都要有一个，就是类似像台湾的英语系会有一个
话剧演出啊，节目演出那样。我说那段期间你喜欢或是接触戏剧这件事情，父母亲清楚吗？
他们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所以他们在印象当中你就是一个电子工程，然后很认真的在大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个工程师。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跳通对他们也是突发性的，对不对？
非常突发，对
啊，这也难怪。所以后来是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其实我，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状态是我已经觉得我受不了了，因为像那个在那个
爆炸了，
在那个压力锅里面爆炸，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做这个，
就我要去做就对了。
对
对，
那他们一开始以为我在玩玩的，
呀、yeah. ，
开玩笑。结果他看到我做了一年，然后我也都没有去找其他工作，他就开始急了。然后你会说，我爸妈就会，我妈啦，她比较焦虑，我的高敏感的天赋也是从她那边得来
啊，所以妈妈也属于高敏感的人。
对，那她就有什么请阿姨啊、某某某，全部都来当说客，
哎，给你游说，
对，
希望你走回头路。
我就整个就暴怒这样子。
对
对。
那时候你在美国了吗？
那时候我已经从日本回到台湾。
哦，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OK，
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剧团叫 Why Not，
Why Not
像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 Why，
这个 Why Not 基本上就是帮你启发的两个字 ，Why Not Try，
对
不对？
对
呀，
yeah. 对。那他们当初刚好在找属于我这样子天生气质个性的一个人的演员，所以我其实蛮幸运，是我刚好我什么都没有被训练过。我就进去演了他们第一出的一档大戏，这出戏里面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女主角，讲述我们的爱情故事。
所以你是男主角，
对，
你第一次正式担纲，除了学校之外就是男主角，
对
，Why not？
这个 Why not？
Yeah，
对。那这出戏叫 Love Story， 它其实是有得过普利兹奖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剧本，
是。
所以其实，在里面很多的我跟女主角的情感的纠葛啊，然后包含是我去为我自己去写了一些我的background story
呀、yeah.
那这些其实都对于我探索我自己心理其实蛮有帮助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机会好好去整理自己。所以其实刚刚我们有在聊戏剧心理学嘛，其实戏剧的反面有点像是心理，而心理的反面有点像是戏剧。
对
对，那我在这段过程中我就其实蛮享受。那我们的导演跟我们的团长其实他都是用非常 why not 的方式来带我们，他就说哎、欸，那你可以演这个，他不会像是说传统的可能听
靠一个框架给你，
对，
硬得这么做、
嗯、
对
对对，
所以他蛮在乎你的想法，对不对？
是是是、
yeah.
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从头开始的 rookie 这样子，对、
yeah.
对对，
所以那一出戏算是你回台湾之后，从阿斯姆回台湾之后、嗯、真正的第一出大戏，还真的是大戏，
真的是大戏，
大戏掉。
对，
所以接下来那出戏算是奠定你要往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啊。
对对对、
yeah.
那我演完这出戏之后，我也跟 Why Not 又演了好几轮这样子，那我也参加了即兴剧的表演，
即兴剧，
对，即兴剧。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即兴剧，不知道好哥有没有听过即兴剧？
我听过，但我不是很熟悉，跟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听友分享一下什么叫即兴剧。就是没有剧本吗？
就完全真的是没有剧本、
嗯、
对，那我们只有通过平常，比如说我跟好哥我们要演，我们就平常是要做这些默契的练习，等于说我可能看好哥你的一个眼神，那我可能就会哎、欸，我可能会去丢一个球给你，所以完全是没有剧本。所以我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我抽一个观众给我们的纸条，比方说他说史努比好了，那我可能就要去发展一个关于史努比的故事，对，可能我就开始牵一只狗，然后好哥就说哎、欸，我也有狗，那可能我们就发展出哎、欸、遛狗人士的故事
啊，我好喜欢，
有趣，对不对？
非常有趣。因为好哥其实因为我跟外叔之间我丢了三题访纲嘛，对不对？其实好哥从头到尾我访问是没有访纲，
嗯，
所以访纲只是让我的来宾安心而已。
对对对，
因为其实聊天你知道吗，我聊天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理解万叔。那理解万叔，我一定万叔他自己的问题，我心中认为说这个干嘛需要访纲呢，就是你的过去、你的现在跟你的未来。
对，
所以其实即兴剧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里面，对不对？
是是是，
就是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就彼此之间，可能用身体、用表情、用各种不同的情绪来去做对话。
对，
哦，所以是这样的即兴剧啊。
对，那即兴剧其实开启了它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是一个蛮按部就班的，然后就像是工程师的这个思维。
对，我们工程师都是这样子嘛，一开始的训练都是训练 SOP。
对，但是那个是。我们在训练过程是一个故事起来，大家是要冲着上台演的，没有真的不能想，就没有时间想，不是不能想，就是你要用你的直觉去演出。所以那个状态是我发现即兴剧可以锻炼我的是我的创造力跟我的自发性。我的生活是非常在那之前是比较我一定要规划好剧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边可能它可以发生什么事，我就都规划好。而其实人生它并不是这样子，
没错。
对，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也获得很大的疗愈感，这样子。
哦，我好喜欢即兴这两个字啊。
对，对，
人生其实真的很难被规划。
嗯，
如果即哈、啊、能够带着兴的话，因为即就是立即嘛，兴又带着我想要，我觉得是人生最美好的当下。
嗯，
是吧？
对，
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讲那一段时间就是从爱斯摩尔，
嗯，
然后回到台湾。大概待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嘛，
对，大概
让你父母亲开始紧张那段时间，看游说那段时间，
是是。
所以那段时间，你也有想要出国去念书了吗？还是没有？那边怎么样？
没有哎、欸。那但是我一直会去思考说，哎，戏剧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存在？对
对对。所以其实我在那段时间参加了 Why Not， 然后参加了即兴剧，然后我们有去做义演，去比方说我们说我们去儿童福利院去演出
啊。
对，那我发现其实戏剧第一个是对我来说，我从小比较没有机会表达，我有一个舞台给我表达了，然后再来是我可以通过戏剧的表达跟很多不同的孩子来做连结，因为我们会去做义务的演出，然后再来就是我对于很多过去的这些我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某些卡住的情绪，我可以在舞台上用一个比方说我的第一出戏那个 Love Story， 我演的是一个政客，我想工程师跟政客其实差
很远，
对，可是我可以把这些情感带入，然后让他演，让他呈现出来，把我很多的这些被压抑的这些情绪能够抒发出来。
反正那是政客，
对，反正那个不是我，
对，對，
但是情感是我的，
情感是
对对，故事不是我，對，
它中间有了一个缓冲的媒介，
是
那个叫做演员，
嗯，
那个叫角色，
对
对，但是你可以透过这媒介，它就有一个 cushion， 它有一个弹性，
是
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观点，尤其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就已经奠基你跟孩子的缘起了，对不对？因为到幼儿园。育幼院去，所以看到了不同年纪，搞不好那个小孩某种程度在反映了你年轻或年少时候，
对对，
一些自己，
对，所以其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蛮感动的。那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这些意义，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戏剧对我来说，总括来说，有点像是我在强健我的心理素质，我能够让自己在情绪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升华跟成长
呀、
所以我就开始搜寻，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恩师 Robert Landy， 他是纽约大学戏剧心理的创办人，他就在讲述这样的过程，因为他是有戏剧跟社会跟心理学三个博士，所以他把它融合起来。
Landy 老师这么厉害，太强了吧？
对，所以他就把它融合起来，那他就在讲这个东西，我就想，天啊，这个人好懂我，然后我眼泪
要的
是这样掉下来了，所以我就
感动，
对，
觉得好像找到你自己想要的灯塔一样。
对，而且我只是看一个他还不是正面对着镜头讲，他是一个侧面在跟镜头讲话，分享了一个，然后他的整个人的分享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舒服，然后就直接就打到我的心里。所以我就想，那不然我去
跟他学
试试看好了。但是我其实蛮害怕，因为纽约大学，我想 这个太难了吧？对，因为真的我没有想过说会有机会能够到这样子在艺术跟心理有造诣这么高的学校。那我就想，好吧，不然我想想看我怎么做好了。那我
开始向宇宙下订单了。
对。然后我其实一直处于非常害怕，因为我想说，哎，这个老师看到我工程师，他真的会
接受你吗？对不对？
对。但是呢，我就开始研究，我就记得我当初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那么大胆，但对于我这种比较当初是比较活在舒适圈的，
对，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哎，你好。”
就写给Lindy老师，
我就直接写给他，因为在 NYU 的官方网站都有他的 email。
对，
那我就写，我说我是万宁，那我是来自台湾，我就讲述我在演戏的这个刚刚的这些故事。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蛮想了解，就是这个戏剧心理学是做什么。哎，结果他过一个礼拜，
他回复了，
对，他请我们当时 NYU 的助教回复了，他还给了我一篇 paper。对，那我想，哎呦，那好像有点机会，
对，
所以我后来
大海有反馈的，
是，我想说，天哪 ，NYU 的教授回信给我，
是，
那我觉得有被鼓舞到，所以我就跟我妈说，那我想要去纽约大学念书，然后当初还被笑，因为就是
怎么可
是我妈笑我，是有一些亲戚或朋友，他们也没有特别笑，只是他觉得说
怎么可能，那可怜，
对，
对不对？
你知道，当我们在把传递某些讯息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一派的人嘛？
对，
他并不是说他在贬低我，而是他是比较保守型的，
他会觉得你要的这些事情跟你距离很遥远，
对，
对不对？你要去那个地方西天取经，开玩笑，除非死的比较快，对不对？
对对对对，
要死要灵魂立马过去嘛，要不然太遥远了。第一个，纽约大学本身就是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第二个，你从一个叫做理工直男，就算你演了几出戏，你就想要去学戏剧，还包含心理，哇，这怎么觉得都跟你的生活是一个平行线，
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我就想，不然我就试试看。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还蛮适合做的。我有一种这样的直觉啦，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直觉，我当初是蛮没有去相信他的，蛮犹豫的。那最后我就做了一个又很让人家掉下巴的决定。就是呢，我的书审过了，在纽约大学有三关面试，第一关是书审，然后第二关是实体面试。那实体面试的话，就是要去那边。那我当时就想，好，就算我这关没有过，没关系，那我就去纽约住着，我明年再申请
啊。
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
破釜沉舟了，
我要去了。
对，
那你又没有申请上，你去那边干嘛？
对。
每个都这样跟我讲，我就说没关系啊，因为那边我可以比较就近的了解嘛。对，所以我当初申请三间学校，那有一间被刷掉，那纽约大学书审我过了，那另外一间是在加州的学校，但我比较属于纽约大学，所以我就去了面试。我还记得面试前我在那个 Washington Square Park， 就是我们学校旁边的那个公园，我在那边跳 salsa。
哇、wow ！
因为呢，我想要让自己能够
放松
跟 relax， 因为我有学过一些 salsa 这样子。
哇，好哥也学国标舞学了10年呢，
真的
真的、啊。然后，
对，但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是跳，
我也没那么厉害，我也只是爱心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
哇，
对，
好有趣哦。
然后那最让我感动的那一刻是我就在纽约已经租房子住下来了，然后因为我就觉得不管有没有上，我就留在这。然后我面试完了。大概一两个月吧，那时候大概是大概是四五月的时候，所以比现在有点像纽约的春天，其实还有点冷。那我记得我那天在 check email， 我就看到，其实现在想还是
很感动。
对，因为我就收到说，哎，万宁你上了，
你上了。
对，那我想，哈，真的假的？我其实一开始蛮不相信的，
因为这个完全是你没有预期到的梦想，对不对？
是。那我就想，哎、欸，那接下来怎么办？因为纽约大学学费很贵。
对。
那我就想，因为我另外一间学校也上了，其实那间学校上
加州吗？
对，加州的，我也蛮意外的。
你不用意外，你知道为什么啊？或者是我曾经听过 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但我觉得这就跟宇宙下订单一样，就是你想要成为你就先去成为。
对对，
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叫做当然金掉下巴，我后来发现我身旁周遭很多成事的人，是做成事情的人，
对，
就是他不是计划，他就告诉自己我就是，
对对，
我就是人是吧，
嗯，
所以其实破釜沉舟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向宇宙下订单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嗯，
所以我刚听你这样讲我心里面都好激动，
是是，
对啊，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租的房子因为真的很贵，一个月要$700，我在纽约已经算便宜
算便宜了，
那我就在那个住的地方，然后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我就这边一开始不相信，然后后来在床上我就开始
Yes,Why not?
对，那后来的不，其实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就写信给 Robert， 我说 Robert 我非常喜欢纽约大学，那只是我现在考虑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经费，那我也还在想我该怎么做，我就把我的烦恼告诉他，
对，
结果他马上回信，他跟我说万宁你不要动，我已经帮你申请奖学金了，
哇！
然后我想，啊，我奖学金怎么会是我？
对，
因为奖学金其实就一个而已。对，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处于在一个冒牌者症候群的一个感觉。对，我想
这怎么可能是我？
怎么会是我
呀、yeah, ？Why me？
对，
对你忘记把那个 nut 加进去
了。对，真的。然后我就，所以后来我就顺利进去了纽约大学。但我其实到了，我觉得在就学期间的一二年级，我都一直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因为我讲，哎，我的同学们都超优秀，而且就是美国人，不管他们不是从心理系毕业的，就是有戏剧系毕业的，那我只是一个戏剧的一个。
算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对，我没有受过任何正式
专业训练，
系统性的，对。我的经验就是从剧团他们实战给我的这样的经验，那所以一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有机会有做这样的觉察，一直到现在当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蛮有趣的，现在这样来看就是哎、欸，我好像还没有相信，但别人已经相信我了，
对
对，
其实你这一段也就是好哥为什么说过去不代表未来啊，特别能够启迪人心。
嗯，
因为如果说你一路都是这样走的话，
嗯，
我们常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对对，
可是人生啊，其实就是个即兴剧，不是吗？
嗯，
从来没有理所当然嘛。
对，
你总要一点直觉，
嗯，
总要一点愿意，
嗯，
然后才会走出哎，原来外山呢，哈。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我相信你刚才在那个，就是收到老师给你那个或学校给你那个入学信的时候。我觉得那份感动就 why me，
嗯，
当然隐含的就是冒牌子症候群，
嗯，
可是也是开启了告诉自己说我来外塞的，
对，
是吧，
嗯，
也跟后来包含你会创业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是是，
那来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的老师啊，其实我觉得你一路上面有很多的贵人，
嗯，
啊，这贵人的话包含那个日本的同学，
嗯，
包含那个 why not 的剧团，
对，
包含这位老师，但真的最重要的贵人还是你自己，因为你常常说一些会让他掉下巴的事情，
对，
是吧？
对，
对不对？嗯，我觉得自己这些事情很重要。那我们想聊聊一下你的老师，因为老师的话也是后来包含你会做创业一个很重要的启蒙者。聊聊一下戏剧心理，跟我们在戏剧心里面，你老师原创这个所谓的觉醒，这个觉是角色的角啊，
嗯，
觉醒系统，
嗯，
他扮演的角色好不好？
嗯。对，所以我刚刚会特别讲我的角色的变化，其实也是我在稍微想要跟大家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分享什么叫做觉醒系统，觉是角色的觉的破音字，那其实就是让我们内在的角色角色来觉醒，对，那所以有点像是我从工程师，我自己给我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剧本，就像是我从工程师跳到艺术家，再从艺术家跳到心理学家，然后包含现在的创业
家，
其实这些角色呢，在我们内在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有，那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剧本也好，其实剧本就是一个情境，
没错，
我们在情境中能够做中学， 然后有一个我们在觉醒系统叫所谓的 guide， 一个向导来能够支持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他都可以能够比方说像我比较高敏感内向的孩子也能够长出一个演说家，一个创业者，一个推广者的角色。那比较好动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帮他长出一个哲学家的角色。
Yeah.
所以这个就是觉醒系统，它融合了我们中华的一个道家的一个思维，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太极，所以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它一直是在循环，一直在跑的，它是有一个动态的平衡。
对，动态平衡，嗯，没错，没错。
所以像我的角色，我就会说，哎，内向者也会。如果是白，那就会有黑，也会有一个我想要表达的一个声音出来。
对，
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内在的冲突。那我们是让冲突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我们在内在，如果冲突消失的话，其实我们的心理是非常非常的素质会非常的好，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到的。
呀，哇，你刚刚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就是谁规定内向者他不会有外向的叫做呈现啊？
是，
我记得印度那个阿米尔汗。他曾经有个电影，就是讲一个小男孩，因为他本身是有阅读障碍，可他绘画很厉害，所以他的阅读障碍呢是他的弱项，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他的强项是在所谓的色彩，是在所谓的这个绘画上面，所以他每一趟他就是在讲阅读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闭塞，非常内向，可是绘画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两眼放光，
对对对。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特定的角色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优势存在。
是，
所以这也是戏剧有一个载体，可能可以让我们心里有所寄托的时候，也就有机会在不同的，应该说是舞台上面去做绽放。
对，
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觉醒系统，它是怎么样后来变成你一个创业的一个算是基石，我跟我们大家讲
的。对，所以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成长，
对，
然后那所以我觉得这套系统它是非常非常很适合，怎么讲，有时候可能是我不能，我就像我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人格特质，
对，
很适合能够带给更多可能跟我相同经验的孩子，不管他是内向或高敏感或者是好动，其实我们人都会有时候会被外界的一些人来有做一些角色的定型，
对，角色定型，
可是你就是高敏感，那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做，
就只能这样子了，对不对？
但其实并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其实真的是蛮适合给孩子。那我就从我自己孩提的经验开始思考，因为我能够，我说真的，从小我都是会写作文，我长大想要当什么，我那时候都没有想过我怎么可能会当演员，
对呀、啊。更不要讲说当个创业家，
对，
小时候从来没有老爸老妈跟我们讲说你好好用功努力读书，将来去当个创业家，都说你要去找个好的工作。
对，
你找工作就不是创业了，是吧？
对，
你在二十五二的时候，你爸妈一定很开心嘛，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公司嘛，对不对？
对。
但是你变成所谓的演员或者是艺术家的时候，爸妈很担心，可能怕你饿死。
对，
更不要讲创业家。
对。
所以后来呢？
对，所以后来像我自己就把我经验这样归纳，哎，我走了这么多的角色，那其实这些对我人生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也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过程式的
学习。对，因为我们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在台湾受过教育，然后到美国受过教育，其实台湾的真的以我的那个年代来说，那现在其实。我们重视的其实蛮多是效果，也就是成绩。对，可是成绩其实变成是我们要考试，然后我们要去，比如说我们要升学上去，这些并没有说它不好，因为这是我们华夏文化这样流传下来的。但是我们也要给自己更多的角色，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达到平衡。
对，
所以用戏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给孩子一个情绪剧本，所以内向的一个孩子。我们会给他一个彼得潘的剧本，他就能够去经营岛上，学会冒险，再把勇气带回到生活中。
Yeah.
那每个人都需要勇气嘛？那他只是，而且他勇气的芽在每个孩子心中都有，只是我们没有去帮他去
灌溉啊，让他去绽放啊，
是，
对不对？
对。
哇，你刚刚讲彼得潘，我就感觉 很舒服啊、没事没事，就要可以飞一飞，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回来的时候他觉得我有 power 了，
嗯嗯，
所以说像一般而言的话，你会建议比如说像就在跟他介绍你的学院好不好，因为我想真的问的是说，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就像我很喜欢的生人心态的杰谢蒂说，我们不可能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
嗯，
我也不太能够理解我不知道的事，
嗯，
那他知道了哦，原来戏剧是可以带领我们的心理啊，透过角色的媒介，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想要变成但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人，
对，
所以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目前就你的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嗯，
而父母亲呢，嗯，又可以怎么样去跟你的学院做连结，好不好？
对对，好，对，所以我们会给每个孩子有一个客制化的情绪剧本。那这个剧本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即兴发生的。所以孩子今天如果带着一个很凶猛的大野狼的角色，不是说他会扮大野狼，而是说你感觉到他的这种攻击性，他进来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哎，我们试图会让他在里面是否能够扮演小红帽的奶奶的角色，让他去做角色的这样子的转换
化的事。
对，那。那我觉得通过这样子我们的持续的观察，并且纽约大学这套系统我们都是有临床验证的，那这个系统其实在国外已经100年了，那我们是希望把这套系统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知道，所以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会在脸书上会去
promote 一下，
对 promote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因为说真的大家对于戏剧一开始想到是可能比较像是在表演，那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些非语言就是我们在演了某些角色，
对
对，在生活中，那我们通过脸书，那我现在也在新创的一些社群，包含还有商柜，然后去让更多的家庭能够触及这样的资讯，所以我现在也在对，我现在今年的下一步就在跟宇宙许愿，就是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2B 端的合作，包含比方说幼稚园或小学，那可能会比较开放式的教育的机构会比较能够知道，会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所以可能像是实验性小学啊、私校啊这样子，或者是比较私立的幼稚园，他们会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些理念来做尝试。那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能够有个正向的情绪循环。那我们目前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家庭能够做一个了解我们系统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会每个月呢会提供限量的150美金，原价150美金的一个育儿的一个宝典
啊。
那这个宝典你做什么？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大人的MBTI，
对，
所以我们会让家长填写一些问卷，
对，
那填完之后呢，孩子就大概会分出有几类。
对，
嗯，所以比方说像高敏感就会像是比较是兰花型的孩子，那比较好动的我们就叫小泰山，
对，
那分出这些类别之后呢，就可以让家长，我们会给家长一些教养的策略，跟如何跟你要跟小泰山跟小兰花讲话是很不一样的讲法，
对，
那你要给他安排的活动也很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角色你有不同的诠释就对了，
是是 是，对，那这些呢我们每个月会限量提供给家长，所以如果豪哥这边有这样的家长，我们也很乐意来做这样的提供。
哇，太棒了！
对，那他就有点像是，其实有点像是在做公益的部分啦。对，然后能够让家长能够了解孩子的状态，所以我们会给家长一个手册
啊。
嗯，那手册结束之后，如果说家长觉得说这样的理念是适合他们的，那他可以来参加一个付费的体验课
呀。
对，那体验课我们就会跟有老师情绪教练来带着孩子，然后跟他有一个剧本的演出，那演完之后我们就会跟家长做一个剧本的解析，
对，
那家长也会了解，哎，我怎么样来带这个孩子，那再来体验课结束之后就会到一个所谓的滚动式的一个正式课，那大概是可能3到6个月，那每次这样子一期一期，就有点像是外面的这样子的一期一期的课程，
所以说基本上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
对不对？所以其实好哥好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的教育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嗯，
有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提供小孩有各种不同接触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个好事。
是，
尤其我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这一套系统啊，就是学习系统的话，现在目前你是独家授权，对不对？
是是
啊，独家授权，所以其实 透过戏剧跟心理的结合，事实上包含的老师还包含社会，
嗯，
所以它是包含很多社会的现象，可以在戏剧里面让我们自己透过不同的角色去做诠释，找到自己有一个抒发口。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小孩而言，或者我觉得大人也是一样，
嗯，
因为其实你接触到这一套的话，已经是蛮大的，
对
对的年纪，
嗯，
开始接触到戏剧嘛，
对，
所以如果让小孩更早接触的话，我觉得在他人生上面有更多的选择权，
嗯，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
啊，所以其实豪哥想跟大家聊啊，就是今天万叔在这边带给大家，其实不仅仅是戏剧心理，嗯，还包含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人生过程当中你都可能会有不同的遇见，
嗯
啊，只要有机会去尝试的话，不妨放手一搏。
对对，
是吧，
嗯，
所以其实万叔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最后啊，尤其今天是龙年，啊，
嗯，
我想龙年出生的小孩特别多，将来竞争也会特别大。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一段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都希望孩子依照我们给他画的人生规划路途去走，
是是，
但是就是大家都想走的路就特别拥挤，
嗯，
是吧，是吧，是吧，就像我们两个当都是理工直男是一样嘛，嗯，而在特别拥挤的过程当中那种焦虑感也特别大，尤其是你挤进去之后你就发觉我既然挤进去了，如果放掉哈，可是太可惜了嘛，
嗯，
所以其实万叔在跟豪哥聊的过程里面，我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给自己将近三年的时间嘛，
嗯，
那三年完毕之后，嗯，觉得还是应该走戏剧这条路，
嗯，
你愿意去寻找自己不一样的道路，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尤其你刚刚讲很多这个掉下巴的事情，
嗯，
你会给这些想要去尝试但是又没有还开始尝试的人，会给这些年轻人也好，
嗯，
或是面对父母亲啊，他下面有这样的年轻人也好，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你们吗？哈，
对对，我觉得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是，如果是想要在内心一直去想，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做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状态。
是，
对。那我当时有看到看到一句那个 Tennessee Williams 他写的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在内心非常非常 wild 非常狂野的一个 prayer 一个
祈祷人，
一个祈祷人，但是如果你只是祈祷，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nothing happen
nothing happen。 对，所以我看到这句话，你看我现在其实鸡皮疙瘩
不要起来，
因为我每次讲这个是非常触动我的。那其实我觉得鼓励大家，就是我们内心想的肯定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要试试看怎么样能够去试着做做看，因为你要做了才有感觉，就像自己去，你要在情境中你去演的，你就可以带入这个角色，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平衡跟抒发，所以一定要去做。那做的话，通常说啊，可是我不可能直接跳到那边嘛，那没有错。可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 goal 这个步骤呢，可以去 break down。比如说，我想要成为假设以我自己的例子，我想要成为一个戏剧心理学家好了。哎，那我的第一步，那不然我去剧团门口，我跟他们打个招呼，我了解一下他们怎么运作嘛。
对
对，如果我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有，我就不知道在干嘛，我只是还在想而已。那可能第二步，那是否我可以从旁边的道具组开始做戏？那我的话当然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要来演戏。
对，就是在道具组做跑龙套都无所谓啊，临演也可以啊，
对，
对不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牵扯到，就是有时候我们想的目标太宏观的时候，会变成压力很大。但是当我们把它 break down 变成一小步一小步，其实每天你去，我自己练习一个演戏，我看着镜子，对着镜子演一个独角戏也是练习嘛，
没错。
所以我觉得各种方式一定要去做，你做才会有感觉，你才会沉浸在其中，才会投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想要分享给大家，如果还在想，那就要想想这首诗，你只是很狂野的在 pray nothing happens，
yeah。
对。那再来给父母的，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其实豪哥有提到龙年，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寓意，
是
望子成龙，
没错，
望子成凤。而其实在父母的一个状态中，其实蛮常父母发现的这个现象，就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欲望 投射到孩子身上。
对，
那欲望有分好多种，比方说，过去有个家长，他自己蛮内向，在小时候，可是他却期望他的孩子能够表达如流，而他却忽略了他自己可能是通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训练，
对
对，那孩子才会有的。所以我觉得对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你对孩子有这个欲望 ，OK， 我们接纳他，但是这个到底是你的欲望，还是孩子还是他的？这个觉察我觉得超重要的。
对
对，那如果是孩子自己真的也想的话，是他真的想吗？还是是他想要获得
你的肯定？
对，你的肯定的，那这个真的是要去厘清的，因为孩子他就是一片白纸啊。对，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对于自己的孩提的这些欲望，尤其是可能自己小时候没有达到的。很常变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达到，
对，
那这个
心态，
对，这个就变成有一点有一点辛苦，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是我们的基因嘛，
对，
比如说心理学组成是有内跟外，他一定遗传了你的一些气质啊，你自己达不到，我们怎么可以奢望
他会达到？对，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要自我接纳，对，那再来另外一些欲望，就是有时候也可能会把伴侣的欲望投射到孩子身上，
对，
比如说我昨天才在写书，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说，妈妈希望孩子这个男孩子能够很体贴，结果其实后来发现是爸爸可能没有那么体贴
呀， yeah， 他希望这个另一半的体贴呢，基本上没有办法达成，结果就希望孩子能够体贴一点点呀， yeah，
对，
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会碰到很多其他人这个跟我分享，这就是某种程度的情勒啊。对不对？你要求你的欲望加在一个他可能不见得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当事人身上。
对，对啊，
我觉得老师这三个提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针对自己，不要有狂野的祈祷，但不付诸行动，这一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发生。所以试着去做做看，
对，
从小开始做，有一点点往前的话都是好事。那第二个，针对父母亲而言的话，不要把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加在孩子身上啊，那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不要把这个自己对别人的欲望加在孩子身上，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跟外叔聊，其实他不仅是一个情绪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生教育，希望外叔在未来的这个岁月里面能够帮助更多的父母亲，帮助更多的小孩子，也祝大家龙年大吉大利，谢谢外叔，
谢谢豪哥，
谢谢，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